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欢迎你一起进入这个话题，爱情与婚姻的秘密。
嗯，
让我们一起进入
恋
爱
季节。
杨谦啊，我们在上一集当中谈到婚姻中的伴侣关系比血缘关系更重要。
对。
那和其他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一样啊，建立伴侣关系是需要耐心、时间和努力的。
是，
伴侣关系啊，需要培养。想要拥有一座美丽的花园的人呢，必须愿意花时间翻土、预备土壤、施肥、撒种、细心的灌溉、勤除草、每日耐心的照顾幼苗，
这是必须的。
对啊，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一座美丽的花园。
嗯，
婚姻中的伴侣关系必须同样细心的培育，
是
才能茁壮的成长。
对，
这种关系它不会是一夜之间或偶然发生出来的。任何抑制伴侣关系使它无法绽放美丽花朵的杂草都必须拔除。
对，必须得拔除。
嗯，
困扰许多婚姻的杂草之一啊，就是家庭成员善意但不恰当的干涉夫妻的日常生活和关系。
哦，这个说得很好。
对，他是善意的。
我们一直还认为杂草就是别人呢，
是
第三者，其实很可能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这个杂草。
没错，一旦男人和女人结婚了哈，他们唯一应该从父母那儿得到的是建议和忠告，而且唯有当他们请求的时候啊，父母才能够这么做。如果孩子没有要求，父母呢不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哦，嗯，
是吧？
对，
这孩子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才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这也是互相的尊重嘛。
对，当一对男女结婚时啊，领导地位和决策责任呢，便从原生家庭转移到他们一起建立的新家里。嗯，现在呢，所有的领导责任都落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了，他们必须呢来负起自己做决定的责任。
嗯，
啊，培养伴侣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啊，就是要学习如何一起有效地执行这些责任。
那对于婚姻的成功而言，这种独立的原则有多重要呢？这个原则重要到即使可能造成失礼或伤害感情，夫妻也必须采取这样必要的措施，制止父母或其他人主动地将意见或忠告强加于他们。也许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但若要顺服神的话，这是必要的。
是啊。
嗯，所以说呀，这个原则就是独立的原则，就是，夫妻和父母双方互相彼此尊重，因为都是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家庭了。
对。
对。
那另外一方面啊，许多年轻的夫妻展开婚姻生活时呢，很难了解现在他们应该对自己父母负起什么责任。
嗯，
很多父母普遍的态度是啊，父母期待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呀，持续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照顾他们。毕竟，孩子如此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哎，这好像我们说养儿防老哈，
这是不是一种传统啊？
嗯
嗯，这不光是我们的文化，每一个文化呀，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态度。
对
啊，在传统世代连结十分牢固的家庭或族群中啊，尤其如此。
嗯，但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吗？已婚的孩子有责任抚养父母吗？我们必须从圣经，也就是神的话当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嗯，
因为啊，最先设计婚姻和家庭的是神。
是。
那我们来到圣经哥林多后书12:14说道，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哎呀，这句话说的真好
啊。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当中这样讲的。
嗯，是啊，我对这节经文也深有感触啊。
嗯，
虽然在此呢，保罗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成他的属灵的孩子，但是呢，这个原则呢，同样适用于人类家庭关系的领域。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呢，应该为儿女积财。保罗向哥林多教会保证，当他去到他们那里，他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同样的，不管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父母不该成为孩子的负担。这节经文呢，反而说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财。父母呢，有责任抚养儿女，并尽一切所能的为孩子排除障碍，让他们顺利成为成熟、有生产力、独立的成人。真正的独立包括两个方面，孩子不再依靠父母，父母也不再依靠孩子。
对，即使夫妻没有感受到抚养父母的罪恶感或者这个习俗啊带来的压力，
嗯，
那光是适应婚姻生活已经是一个大的挑战了。
对，
哎，这讲的真好哈，
嗯，
这讲到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反而是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财。
是啊，这句话很重要。
嗯，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积财不是说积攒财宝，
对，
不是积累钱财，
对，给他存一笔钱，给他一栋房子，
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对，
对，他这里更加强调的是那个财富啊，
嗯，
是属灵上的财富，
对，
比如说父母应该尽一切的力量培养孩子们成为成熟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成人，
对。
这个才是真正的父母为儿女积财的意思。
是。
音乐过后我们回来，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就是孩子不要依靠父母，那父母也不能再依靠孩子，
对，
哎，那我们看哈，那即使哈夫妻两个人，新婚的夫妻两个人没有感受到这种习俗带来的压力，就光是适应婚姻生活，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是啊，
对啊，因为他们必须能够自由地建立自己的家，还要设定自己的预算啊，并且呢决定自己的优先次序，这一套啊，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父母的福祉。那如果父母真的有需要，我相信哈，夫妻真的有能力帮助他们，他们一定会帮的。但是呢，帮助父母的决定应该是夫妻一起自由做出的决定，
对，
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习俗或者期待强加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对，还是要回到圣经的话中。
对，
与此同时呢，圣经清楚地指出啊，孩子的确必须对父母的福祉负起一些责任。
是，
尤其应该照顾寡居的母亲或者没有能力可以照顾的自己的父母。
是，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特别以世俗家庭长子的身份呢，交代他的门徒和好朋友约翰照顾他的母亲。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9:26-27里边说得很清楚。雅各也谈到信徒在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母的责任。孤儿和寡母代表着当时社会中的最低的、最弱的阶层，就是那些没有人为他们站出来说话的人。虽然呢，雅各的教导是针对教会全体，无疑呢，其中一些孤儿和寡母在教会里是有孩子或其他亲人的。
是，那在提摩太前书5章，保罗针对如何处理寡妇的独特处境提出了实际的建议。他写道，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是啊，在这种状况中呢，教会有责任照顾那些真为寡妇的。况且啊，有许多的丈夫啊，是为了信仰舍命的殉道者，迫害可能大大增加了需要照顾寡妇的人数，以致呢教会的资源呢大大的被消耗了。保罗说呀，教会的首要责任就是要照顾这些没有人来照顾他们的寡妇。如果寡妇有孩子或孙子在教会，照顾这些寡妇就是这些孩子或孙子的责任了。
对，那换句话说，按照神的旨意啊，孩子或孙子是有责任照顾因为健康、贫穷或其他的因素而无法照顾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
对，
那健康而且有能力养活自己的父母呢，就不应该成为孩子的负担和累赘。
没错。
那另一方面，孩子也有责任看顾无法养活自己的父母的福祉。
是，说得很清楚啊。
是，
如果一对夫妻一开始就花时间呢，为他们和双方家人的关系呢建立清楚的界限，并确实让每一名相关者明白这些界限呢，那么就可以避免夫妻和这些家人之间许多的冲突和混淆。
是，这个界限很重要哈。
对，要划清，这个要两人一致啊，在界限上要两人一致。
对。这从神来的定好了的人和人之间的界限，家庭和家庭之间的界限。
对，
那现在也有很多人啊，是结婚有一个程序，就是先有订婚。那订婚呢，不只是让即将结婚的男女有时间彼此了解和规划婚礼，
对，
它也是让双方的家庭成员能够彼此认识。那在订婚期间，男女双方应该彻底的讨论自己的这个生命哲学，并商定引导他们婚姻的原则。他们应该分享自己的梦想，认清自己的目标，并订立实现这些梦想和目标的方式。在财务计划，甚至包括投资和储蓄，以及持续的家庭预算上啊，他们也应该达成共识。 他们在这段规划期间所做的一切应该都是为了建立保护自己婚姻的防护措施。
对，要有一个防护措施。
是。
双方的家庭成员也要必须明白，这个婚姻呢将创造另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以致呢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关系会发生某些根本上的变化。让我们思考几个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问题的常见的情况。
我们举个例子，假设哈，假使结婚前有一名年轻人，我们姑且称他为李明吧，他有一份好的工作，并且呢帮助父母付账单和其他的花费，这看来很不错吧，有孝心。那如果他的父母已经习惯于依赖他所提供的经济协助，那他即将来临的婚姻就可能带给他们一个危机。
是。
那父母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儿子不再帮助他们，他们如何生活下去呢？
婚礼后不久啊，有一天李明接到一通他母亲打来的电话，他母亲说呀，李明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总是很乖，乐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的电费账单呢交纳期快要到了，但我们手头啊有点紧，你可不可以帮忙啊？在这个时候啊，李明呢有三个选择。
中国孩子就只有一个选择了。
对，他可以拒绝，可以答应，或者可以说我们要看看啊，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算。
那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李明呢重视他和母亲的关系，也许他就不会直截了当的拒绝。
对。
那如果他重视婚姻的平静和和谐，他也不会立刻答应他的母亲。那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他就会先和自己的太太讨论母亲的要求，然后才做出最后的决定。
是。
那李明和他的太太啊一起订立财务计划和预算，所以他们必须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也就是决定计划的变更。
对。
他们的第一优先考量就是自己家庭和财务状况的坚固和稳定性。
这个是必须的。
对。那如果他们的预算允许他们帮助母亲缴纳这个电费哈，而且他们两个人都同意这么做，那就很好。那如此一来，帮助就是来自他们两个人，而不只是来自妈妈的小宝贝啊，就是他的儿子。那如果他们无法帮忙，这对夫妻呢也应该以温和而清楚的方式告诉母亲说，对不起，我们这一次啊帮不上忙了。
哎呦，有时候母亲可能很难接受这句话。
对呀。
但是呢，当李明和他太太结婚时啊，他们变成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果他们预先和对方及他们的父母建立了这种共识，他们就可避免许多的麻烦和伤感情的事儿。
是啊。
恋爱季节我喜欢。主耶稣，我主耶稣，请你牵我手。主耶稣，主耶稣，我的生命要有你。人生苦短，为欢喜和明天的事，谁能预测？我匍匐倾倒你面前，我的生命要有你。主圣灵，我主圣灵，请你引领我。
住山林，hold 住森林，我怎能不依靠你？我心如剑，丝丝牵连，自我的墙多么有限，我静静聆听你声音，我的生命要有你。
那刚才我们举了个例子，也说到，当夫妻两个人结婚时，夫妻两个人就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嗯，
那新婚夫妻呢，有时会面对的另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父母或其他的家人不请自来。
这个确实是啊。
对啊，他把就是夫妻两个人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对。
或者主动提供意见或者忠告。
嗯，不见外。
对，这个听起来好像说真不见外人，
是，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对，
那有时候呢，夫妻啊只想单独相处，在这样的时间中，家人突然来访，最会加速关系的紧绷了。
嗯
啊，我们又举刚才那个例子哈，李明的妈妈和他的姐姐不请自来了，而且呢，姐姐立刻走向冰箱，拿出里面的一些吃的来吃，而李明的妈妈呢，就注视着地板上的新地毯说：“哎呀，我不喜欢这张地毯，我想你们该买一张新的了。”往往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做丈夫的就是李明啊，他会觉得左右为难的。
真是理解他呀。
对，因为他不想伤害母亲和姐姐。嗯，可是啊，他的太太呢，正站在房间的另外一旁生闷气呢。
一定生气的。
对啊，因为听了都不舒服。
是啊。
因为李明的姐姐擅自闯入他们的家，并且擅自取用了这个他们冰箱里的食物。更糟糕的是，李明的妈妈刚刚还批评了妻子亲自挑选的这个新地毯。
嗯。
因而也批评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品味。所以你看啊，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当中，
一定会来的。也许啊，当李明的母亲和姐姐还在场的时候，这个风暴啊不会发生。
嗯，
然而他们离去后啊，这个风暴啊，这个冲突啊
就会爆发，
可想而知。
对，
如果
大级地震，
对，如果他太太抱怨，那么李明呢可能会自己辩护，
对，
因而呢让情况变得更糟。
是，
对，毕竟他所批评的是他的家人。
是
啊，除非李明处理这个问题，否则他太太的愤恨呢可能会持续的加温。
嗯，
那么下一次见到他的婆婆和这个大姑子啊，他可能就会把他们数落一顿。
对
啊，这种情况必然会损害他太太和李明的家人之间的关系。
是，那在这种不和当中啊，最糟糕的做法就是让不满的一方去面对另一方的家人。
是，
其实正确的做法啊，是让李明去找他的母亲和姐姐，并且对他们说：“我不喜欢你们不请自来。妈，你对那张地毯的批评真的是非常不恰当。这样做啊，会伤害了我太太的感受。姐姐，当你来到我们家，你是没有权利自行取用我们的食物的。”这话听起来，也许这个妈妈和姐姐会生气一阵子，也会面露不悦，但至少她会知道李明是他们自己家人。当她自己拿这些问题来质问他们的时候，李明就保护了自己的太太，使她呢不必成为他们的怒气和怨恨的焦点。
对，这只是啊夫妻和其他家人关系的两个常见的问题啊。但是呢，原则应该是很清楚的。
对，
嗯，
那我们回到这个原则，就是第一，丈夫的第一优先考量是保护妻子。
对，
而妻子的第一优先考量是保护丈夫。
对，
他们要一起承诺 保护彼此，维护婚姻，培养伴侣关系。
嗯，
松开将夫妻和其他人绑在一起的捆绑并不容易，
是，
但这是必要的，
必须的。
对，事先为松开这些捆绑而建立界限呢，就会让每一个人都能更清楚地适应这个过程，
嗯，
也让新的婚姻增加一个有利的因素。
对，
这对婚姻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原则我们需要重复和强调。
嗯，
那这些原则是什么呢？
嗯，
就是第一，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人类关系。
是啊。第二，夫妻关系是生命中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和关键。
对。那第三呢，就是离开家是婚姻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原则四是伴侣关系是所有成功婚姻的基础。
嗯，第五点就是婚姻中的伴侣关系比伴随血缘或出生而来的关系更重要。
嗯，那第六个原则是健康而有能力养活自己的父母不应成为孩子的负担。
嗯，
另一方面呢，孩子有责任照顾无法养活自己的父母的福祉。
第七点，展开婚姻生活时，夫妻应该为双方家人的关系建立清楚的界限。
嗯，那第八个原则是丈夫的第一优先事项是保护妻子，而妻子的第一个优先事项是保护丈夫。
嗯，
他们一起承诺保护彼此，维护婚姻，并培养伴侣关系。
嗯，那非常高兴给大家提供这八个原则。这八个原则也都是根据圣经的话，也就是神的教导来的。
嗯，
我们盼望呢，这八个原则你真正的落实到你生命当中。可能刚开始很难，比如说特别是跟父母啊，讲一些界限和关系的时候，
嗯，
哈，非常的难，
嗯，
但是你这样做就是在保护你的婚姻，就是在增加婚姻的有利因素。
是。
嗯，那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一直谈论的话题是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节天天见。
大家晚安。
晚安。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回忆，陪我找到